同步，我们都在一起，都是一家人，然后看到我们在主里面同心合意的敬拜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要继续我们什么系列啊？忘记了，自由释放的系列，对，自由。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哈，我们都期待拥有自由，是不是？同意吗？好像还没有起床啊。我相信各位听过一句话，一定很有名的话，或许我们来试试看啊，生命诚可贵，乱讲。爱情价更高了，你不要急着自由嘛，那么急着想要自由，生命诚可还是阿宝厉害？你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哇，看到没有？人们崇尚自由，相信自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生命啊、爱情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抛弃，都可以去要。为了要去嘛，要去得着自由，要去捍卫自由。但是，请问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双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对方？哎，自由社会，任何个人任意而为，选择相信自己所相信的理由，攻击对方，撕裂社会，走向极端。哎，这个不是单单在美国发生的，在全世界怎么样？都可以看见，这是现代的那个写照，同意吗？啊，同样不要说别的地方了，在家里面好不好？如果你有青少年的话，你们注意到没有？他喜欢讲什么？我要自由！什么时候上床睡觉？什么时候起来？我也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你就笑啊。但是讲你了，我不讲你了哈。谁可以管得了？谁可以管得了？没有人可以管得了，特别是爸爸妈妈更不要管，对不对？他说什么？这是我的什么自由？我的天哪！哎，究竟什么是自由？啊，把他删掉。哎，难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意孤行就是自由吗？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话题。在第四节这边，我们刚刚看到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隶。他在这边提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他说我们信徒怎么样？我们信徒怎么样？有拥有什么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在说什么？什么是什么的自由？其实，在这段圣经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提到了三点有关在基督里的自由。首先呢，他说在基督里的我们拥有不做奴仆的自由。你看看这里面第二节说什么？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之人说的。他说唯恐我现在或从前突然奔跑。这边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到耶路撒冷去，他是奉什么？奉启示上去的，不是他主动的，也不是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们邀请他去的，是什么？是神启示他去的，是不是？那么这边的什么背地里，其实我们在知道他是一个惯用语，他是什么？他是私下将他所传的福音跟几位教会里面几位的领袖们在面前来述说的。保罗对外邦人是否要受割礼、要守律法才能够承受神的恩，非常紧张，他挂在心上，他牢牢抓住不放。这这边保罗说，他害怕他是什么？他是突然奔跑，他害怕他突然奔跑。为什么他这样说？为什么他这样说？哎，想一想哈，假若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领袖拒绝承认他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拒绝承认他向外邦人宣教的那些使命是合法的，拒绝承认以不用遵守律法为基础的外邦人的基督教义，这些都不承认，那么教会会怎么样？就会分裂为二，是不是啊？同意吗？一个是犹太教的基督教，对吧？犹太派教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外邦的基督教，就完全是不一样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保罗引领外邦人归主，跟犹太信徒同属是天国的子民的目标，就有没有达到？就没有达到了。那么他过去跟现在所做的一些功，要建立神定义合一的教会的心愿都落空了，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教会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这样，中英文部英文都是一样，都是合一的，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家庭。我们不要去分，我们教会里面也没有分什么神州团契、什么宝岛团契啊，我们也没有什么绿的、有没有蓝的，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合一的，我们都是同属基督的，都是一个肢体，很重要的。教会的合一是福音真理里面最重要、主要的表现。加太书从开始到结束都不断的在强调教会合一的整体性，很重要的。那么是圣灵你生活里面，就是肢体的生活，爱的表现，彼此服侍，就像刚刚 Peter 跟阿爸他们讲，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合一，能够合一在一起，能够彼此建立的是彼此服侍。这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是基督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同意吗？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话，我们会在主里面后面是一起的吗？在路上的话，我根本不认识 Peter， 他也不认识矮个子是谁，对不对？同意吗？我们在今天在主里，我们怎么样？我们却成为弟兄，成为姐妹，这个教会里面。那么请问，为什么割礼对犹太人那么重要？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坚持？想一想哈，教会刚刚产生，那么福音呢，如那个熊熊的烈火啊，到处延伸。哎呀，犹太人信主，外邦人信主啊，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很重要、很宝贝的事情。但是新约的教会最主要的争议，居然是割礼，哈！哎，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割礼吗？这个男人要不要割羊皮的争论，竟然可能会把这个新兴的教会划分为二。因为保罗十分大动肝火，因为这个割礼的缘故，他就写了加拉太书，争论个不停。那么，今天对这个事件，我们很难理解，同意吗？我们很难理解这是什么问题呀、啊？究竟割礼对犹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犹太派的基督徒坚持外邦信徒要去受割礼？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争议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割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割礼的意义哈。第一，割礼是犹太人身份的一种标志，是一种 sign， 是他的标志。割礼要知道哈，这是犹太男人在肉身上的一种记号啊。他们跟什么记号？他们跟外面的人不一样的，是分开的啊。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啊。当年那个大战的时候，人家抓说你是不是犹太人，他说不是，不是，那怎么知道不是？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裤子脱下来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犹太人。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当年神吩咐亚伯拉罕以此为立约的记号，成为以色列人特别的标志。他们，我告诉你，他们以此为荣的，是以割礼为夸口的。在他们眼中，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受割礼的，另外一种是什么？未受割礼的。从第二章的第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定受割礼的是什么？是圣民。未受割礼的是什么？是罪人。所以你可以了解到，犹太女子拒绝跟未受割礼的人发生性关系，她可以确保怎么样？受割礼跟未受割礼的分界线分得很清楚。犹太人坚持要受割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什么？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主义，你知道意思吗？啊，是一种民族主义。但是其实不仅仅只是民族主义而已，犹太人他也容许外邦人成为以色列的公民。那么成为犹太的归顺者的一个条件是什么？你可以，但是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要去受割礼，必须受割礼。所以如果你跟犹太的女子结婚的时候你是外邦人的话，他们一定要求你怎么样？你可以跟他结婚，但是怎么样？你必须要先受割礼，成为一个犹太人，他才能允许。所以割礼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优越感，是一种可夸口的表现啊。受割礼的人是什么？是内人。不受割礼的是什么？外人啊。回答一下嘛，就是、啊、 是排在外面的，是按着外在的行为来分等式的，是一种等级的标记。有什么比在身上有一个永远的记号来的实际很重要，是吧？所以犹太人是以受割礼守律法使他们自觉是高人一等的。就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有没有同样以外在的行为表现来夸口的？有没有？有没有外在的行为来表现来决定我是谁的？是不是？我们喜欢用什么学位？你是北大毕业的，还是什么大毕业的？什么？没有表啊。然后用出身啊，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的？你是什么富二代、富三代的哈？还是我们是穷三代的哈？对吧？啊，我们用职业，哎呀，我是工程师，我是扫厕所的。我们分开好了。我们用收入啊，我们用外在的表现来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身份。喜欢以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房子为我们身份的表示，对不对？同意吗？我说你住在哪里？阿玛德。哦，你住在哪里？哦，圣何塞南边。哎呦，不好意思讲了。我必须说，这些本身不是坏事哦，这本身不是坏事哦。那正如保罗没有批评犹太里面的割礼是禁止的，他没有去批评他，他也没有去禁止人家一首歌里，没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是依靠这些事物来决定我们是谁的身份，这个很重要。当你用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优越感，你就夸口的表现，甚至什么用这些来代替神。这些割礼的标志是非常危险的。好，第二个，犹太人认为割礼是得福的凭据，是一种得福的一种方式。像当年神跟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要使他的后裔怎么样，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又要成为他多国的父。你们礼拜五都没有来，所以你们都不知道了。亚伯拉罕信心之父，讲得很重要的，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万国要因他得福。这个约代表了神给他们的祝福。犹太人受割礼是得福的一种凭据。犹太人知道耶和华拣选亚伯拉罕要使犹太人成为神的选民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想要请问一下，请教一下，请你注意一下，我们常常觉得以为犹太人守律法不相信神的恩典，我们常常会认为他们不相信神的恩典，其实不是的。你注意的话，犹太人文献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感激赞美，有没有？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他们认识神是什么？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你看旧约里面重复不断的重复同样的话，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所以他们观念里面有知道神是有恩典的人。但是犹太人的想法是什么？你要蒙受神的恩典之前呢，你必须是一个义人，你必须是一个义人呢，人才怎么样才能够到神面前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赐福。那么义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义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满足律法的要求。当人诚心的遵守割礼跟一切的律例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是义人，够资格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赐福。神的恩典其实是白白的，对不对？但是呢，他说你必须要是一个受割礼守律法的义人，你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但义人呢，并不是代表他没有犯罪啊，不是代表他犯错。义人是什么？在犹太人观点是受割礼守律法的人才是一个义人，才能够到神面前得神的赐福。我把它讲清楚了没有？这是他们的观点。当外邦人相信基督耶稣的时候，他们蒙受了神的恩典，得神儿子的名分，神赐给相信的人义者的地位，可以跟神来往，不受律法的限制，也不受割礼。这对于那些保守的犹太教的犹太派的基督徒来说，容易不容易接受？开什么玩笑啊！我一辈子就这样子遵守，起码你一进来就怎么样，就推翻了我所有的东西。哇！我一生遵守律法，以割礼为标志为荣耀，手中拿的是因为守律法而得福的凭据。啊，你们这些外邦人却不守律法，也有得福的凭据。用一句我中国的话，太不靠谱了，是不是啊？ 这个很难接受了，是不是？那跟我们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习惯靠行为来得福的凭据？有没有？哎呦嘿，要得福，要好日子过，要怎么样？小时候怎么样？小时候要不要努力读书啊？我们中国不是讲的吗？要上名校，努力读书上名校。我中国讲说，十年读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哦，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标准。哦，怎么样？哦，我们怎么样？我们长大以后怎么样？那你要不停的努力苦干，每一分钟都是用血汗钱赚来的。哦，所以今天我该得怎么样？我该得福气，是不是啊？同意吗？哎，就像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相信凭着恩典，我们被成神称为义。但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我们还是拥有同样的习惯跟思维，有没有？因为在我们脑子里面，我们还怎么样？还是很注意的，靠行为，靠自己去得神的喜悦，同意吗？这个跟当年的犹太派基督徒他们的观念是没什么不太一样的，是不是啊？同意吗？一样的啊。我们以为我们如果做得好，神就喜欢我，赐福给我；我如果做得不好，神就不喜欢我了。我出去踩到那个黄金，一定是什么？今天我今天早上没有读经，所以神在什么惩罚我？有没有这种现象啊？有哎，我们一碰到什么事情，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哎呦，我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很容易的，是不是？所以怎么样？所以我要努力的去守律法，我要去做好事，要去积功德，来得到神的喜悦。为什么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搞不清楚了。这个不是基督的福音，请你注意弟兄姊妹们，神喜悦我、接纳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架宝贵的救恩。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请你注意，好的行为不是神施恩给我们的原因，好的行为是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生活的结果。我把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弟兄姊妹，这很重要的。当我们仍然活在靠行为去得神蒙福的生活里面，结果是什么？结果怎么样？苦不苦？你们显然没有做过这样子，所以你们都不会觉得苦。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仍然活在我们肉体靠我们自己的人生，做不好，很重的罪恶感。哎呀，哎呀，觉得神离我好远好远啊！做得好，哎呦，你看我比那个许学顺还好，你看，哎呀，你有没有？我们就沾沾自喜，啊，不单自己喜欢这样做，我们有要求别人这样做，有哎，我们又喜欢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呢。我今天早上读了三段经文，三节经文，哎 ，Peter， 你今天读了几节？哎，你看我比较属灵，有没有？我们都喜欢用这样子，是不是？我知道我们里面都没有了，不会有，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啊。但是靠外面的行为为标志的得福，这个不是，请你注意，这不是基督的福音。第三个，割礼的意义对犹太人来说是什么？是代表犹太人传统的价值，是他的价值。几千年来，犹太人的传统一代传一代，守律法成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面的价值观，在他们的血液里面都留着律法的传承。很重要的，什么是文化？我们说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一个很简单的文化，就是做事的方法、价值观，是不是？我们做事什么方法？你受的社会的跟潮流的影响，令人会身不由己。你听过没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在这个文化里面，大家都往这边走，我们就怎么样？往这边走。大家往这边流，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往这边流，是不是？这是文化。哎，就这样子了，是不是？哎，就这样子就被牢牢就被捆绑那里面了。我们现代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是受到物质的控制。哎呀，对不起，请你容许我说，特别是在北美，其实不要背北美，到处都一样，我看的都是一样。孩子成为我们的人生价值，有没有？孩子是我们的神，你知道吗？哎，他们好的话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好。他们不好，我们就怎么样？丢脸，是不是？哦，我儿子哦，很棒，上哈佛，上斯坦福，我们就怎么动不动就哎，你孩子怎么样啊？你知道吗？我儿子怎么样？哎，不好了，真的是不太好，他上斯坦福去了， 哎呀，有没有？那么如果我们孩子上不了大学，我们就不会去谈了，对，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什么？这是变成我们的价值观了、啊。我们的孩子就这样自自然然的，哎呀，就不用人家教。教会有没有教你这样、啊？你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你这样？没有，我们就自自然然，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想法，是不是？其实不只是如此的哈，文化跟传统不是没有，不是绝对的真理，是相对的，是会改变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在古代罗马世界里面，未成年的儿童有没有地位？是没有地位的，是没有价值的，跟现在是什么？是完全是相反的。我们现在的宝贝儿子，在中国是什么？一个皇帝有六个奴隶在侍奉他，是吧？对不对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一个儿子，两个爸爸妈妈两个，对不对？还有什么爷爷奶奶，还有什么外公外婆，对不对？哎呦，我说六个人的六个奴隶在服侍一个皇帝。哎呦，我的天！可是，在罗马时代，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没臭美了，是不是？当时啊，合同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意义的，都比奴隶还低一点。父母把儿子的儿童是当做货品的，不把他当一回事情。今天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年轻的一代，我要命啊！我们年轻的一代受到现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哦，听过吗？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动不动就讲隐私哦。他门关起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你不能随便开门哦。哎，儿子在里面，女儿在里面，进去的时候还要怎么样 ？Hello， 对不起哦，我可不可以进来？不要啊，我好像很忙。那、啊、你怎么样？你就不要进去，不然的话一定什么引起世界大战，对不对？哎，我的孩子就这样子了，他们讲究隐私啊，自我的抉择啊。哎呀，我告诉你，十几岁就开始就有这个自己意识了，是不是？就决定的意识在里面了。这个文化的价值观，不要去辩论。当传统的文化价值跟从神来的福音的真理相冲突的时候，传统文化的价值往往输还赢。对不起、啊，请你容许我说。往往赢的，往往让我们活不出福音的真理，这是问题，弟兄姊妹们，麻烦啊！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容易不容易改？很难改的，是不是啊？同意吗？所以犹太人有很强的传承，守律法是根深蒂固的价值。犹太派的基督徒坚持，外邦人他必须要去坚守律法，他就要受割礼。我可以想象的，同意吗？人的自靠，人的自义的文化，很容易奴隶我们。使我们变成奴隶，使我们失去了自由。那么什么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刚刚讲的第一点的话，是我们拥有不做奴仆的真自由。我们是在圣灵里面靠圣灵行事的自由，是甘心做基督的奴仆的自由，是在基督里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生活的自由，是不是、啊、同意吗？好，第二点，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拥有不窥探别人的自由。我们不窥探别人。第三节他说什么？第三节说，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或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些假装的基督徒他怎么样？他要勉强提多受割礼。勉强什么意思啊？啊，强迫嘛，对不对？强迫就勉强他，是不是？是有强逼的意思，是不是？同意吗？如果各位注意的话，你可以发现，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字“勉强”这个动词出现了三次，将三种不同的历史场合串联起来。第一次出现在这边第三章这里，第二章第三节这里，描述保罗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有人勉强提多要受割礼。那么他说保罗一分钟都没有容让他们啊、免了他。那么第二次出现在这边的第二章的第十四节，他提到了安提亚事件啊、保罗说彼得嘞，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压力呢，所以他就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行事。好，那么第三次出现的话是在后面第六章的十二节，保罗描述加拉太人的处境，那些搅扰者，他勉强加拉太信徒要受割礼。你注意到没有？三个勉强，三个场景 都是同样一个根本的冲突，同样的，但是不同的表现，是不是啊？第四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为有偷嘴引进来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怎么样？要叫我们做奴仆。这里假弟兄，也就是假装的一些信徒、一基督徒，他们私下要去窥探，要去鬼鬼祟祟的要去侦查，不怀好意的，什么叫窥探？就是哎，偷偷的看看，哎呀呀，是吧？哎，目的是什么？这边目的告诉我们吗？他们是带给他们益处，还是带给他们坏处？回答一下嘛，是吧？坏的，对，为目的是要危害信徒，对，因信耶稣基督得以在耶稣基督里得享因信称义的自由，他们叫违反这个东西嘛，是不是？好，那么这里的做奴仆是一个主动，是一个语态。假弟兄想要怎么样？想要使提多做奴仆，当然不是说要提多要提他，要让提多做真的去做奴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隐喻的用法。当时的社会里面时常出现的现象是什么？是得了自由的奴隶耶，会再次的受到奴役。你本来是奴隶，对，但是你后来得到释放了，但是怎么样？过不了，又怎么样？又回到奴隶的社会，因为什么？因为生活上的压力，种种原因的，你就想在生活上混不下去，怎么样？好吧，没有办法了，怎么样？我要去当人家的奴隶去了，使自由的奴隶重新又回到了奴役当中，这是当时的一些社会的现象。贩卖奴役是希腊的罗马社会里面合法的事情，很重要的。那么窥探这个字就暗示了社会上不合法的事情，利用高利贷啦，然后用掳掠的方法使得自由的人再次受到奴役。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哎呀，你被那些捆绑以后你就脱离不了了。保罗关心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保罗关心的不是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不是关心这个东西，他所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这些门徒因信称义之后却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不明白在基督徒生活里面有一个自由，不明白又来怎么又再次的回到受奴役，强调外面的表现，靠自己自意自满的基督徒生活，这是保罗所在意的。他不是在意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明白，他是在意的是什么？是这些相信基督的人不明白真理，然后再次受到奴役之恶。正如第五节他被描述的，他没有活出福音的真理，他们没有活出福音的真理，没有活出接受救恩、活出自由释放那种因信称义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你说跟我们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很多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相信耶稣，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恩得的称为义，是不是？也借着信心，不是靠自己去受割礼，对吧？而是什么？而是领受了圣灵。然后我们却仍然有可能回去靠自己的努力，以外在的表现，当然不是什么，不是受割礼的哈为标志。那我们去做得好就开心，做不好就没意思，我们会自责。我们有没有这个现象？刚刚已经提过了，有嘛？是不是？这个跟福音的真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不相配的，不相配的。靠圣灵而生，行事为人就当靠圣灵行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靠我们自己的肉体来生活，这个不是福音的真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却回去受到律法的辖制。不单只是这样自己生活，我刚刚强调，甚至还勉强其他的人受规范，窥探别人的自由。这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的，很重要的。啊，我们可能说，哎呦，我没有啊，我没有窥探别人自由，哪里有这种事情？有没有？有，请你想一想。你在教会里面喜不喜欢指手画脚的？记住一下，你有没有强迫别人去守外在的仪文的？有没有去强调别人要去守传统的律法的？有没有你把相对的变成绝对的，却把绝对的真理变成相对的啦？弟兄姊妹们，这是保罗的观念里面，这是窥探别人的自由，很重要的。结果是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自由？你自己有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你自己痛苦，别人怎么样？ 也难受，是不是？结果就是让别人去做奴隶。你注意哦，保罗用这个诡诈的表现，他说基督里自由的人甘心成为基督奴隶，跟被人强迫成为传统外表行为的奴隶，这个强烈的对比，你注意到没有？保罗用这两个同样的做奴隶哦，同样都是做奴隶哦，但是怎么样，一个是什么甘心的，另外一个是什么被强迫的，对，一个是什么是甘心的做奴，耶稣基督的奴仆，另外一个是什么被强迫去做别人的奴隶，你有看到这没有？是不是？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各位哈，这第四节这里的基督里的自由，这 freedom in Christ 是一种情感的一个标签，保罗用来形容基督福音里面的一个特质，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不是指这种外 内在的那种属灵的情况，更不是指基督徒里面的生活可以从此畅所欲为，所有的限制都结束了，哈哈，怎么样？我可以高兴做什么就高兴做什么，哎，我高兴来聚会就来聚会，我高兴不来就不来，我高兴读经就读经，我高兴不读经，反正怎么样？基督里面的自由，哎，不是，对不起哦，这个不是这样子，不是，也不是指民族里面自由就觉得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的，基督里自由是什么？是一个福音的一种结果，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我们蒙恩接受了神的接纳。不需要靠人的行为、功德、背景、努力而得到成为儿女，这是神的恩典。基督里的自由将我们从人的种族界限、身份高低、行为表现、外表的标签完全释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恩典的特质，是福音真理的自然表现，使我们能够甘心的成为基督的仆人、奴仆。这是基督里的自由的一个意思，很重要的意思。基督里的自由不是任意而行的自由，而是甘心做基督的奴仆，服侍基督的自由。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我重复这么多次，你现在是因信奉福音而得到释放，从此你可以选择你要跟随耶稣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的自由，这是基督里的自由，你可以不受到那些辖制。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注重的是外表的体型，年轻貌美的、身体怎么样子的，中国的文化注重教育、学位、分数、才干，根据人的职业就把分几品啊，我们中国的几品九品是吧，是吧？士农工商什么的一大堆，对，高有低的，有上层有中层有下层的，这样子就成为我们每天的努力的基础，那种原因。但是请你注意，但神的恩典不考虑这些，这些跟福音的真理都不相配的。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保罗所说的，什么听过保罗说在腓立比说过，他说这一切看成粪土，听过没有？他把这些看成粪土，不是说变成那个东西了哈，而是什么？神看不看？神不看不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了己，就把这个义的身份赐给了我们这些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用的很感性的，就用这个粪土来形容人一切可夸的东西。说实在的，这个东西，我刚开始听人怎么会用这样子，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吗？对，但是就有点纳闷，但是怎么我不太了解来保罗说什么。其实这些我在说，这些给人的成就引以为傲的东西本身是不是坏事啊？本身不是坏事，本身不是坏事。保罗只是说他们在神的眼中都没有什么价值。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请你容许我说哈，你是北大毕业的还是什么某某大学毕业的，你瞧不起的大学毕业的，你都不敢在别人面前讲出来的大学毕业的哈，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来在天堂里面会有不同座位啊，我告诉你都一样啊，都一样的、说不定哈、说不定神来称赞那个你觉得不太看上眼的大学毕业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意思吗？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东西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在神眼中你注意到啊，神不考虑这些东西，但是神却把基督给了我们，这些东西跟耶稣基督相比真的就像保罗所说的如粪土，没有办法来比，讲清楚了吗？ 就好像是粪土跟那个无价的珍珠一样，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这是保罗一再强调的，要提醒我们的。我相信，哎，不要讲太多了。如果你生过病的话，你就知道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同意吗？你一生追求的东西，等到什么样？等到你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哦，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开始明白这些东西都什么样，都会过去，没有意义。哎 ，Steve Jobs 有没有很棒？苹果的，对，很棒的，轰轰烈烈。哦，他在那个50几岁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哇，我可以改变了这个世界了，很棒哦！我要做什么 ？iPhone 什么东西啊？哎，来影响世界。结果怎么样？一病倒下来，啥都没有了。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件事情：这些东西不是坏事，工作表现、善行、家庭、健康都不是坏事，都是很好的，但是却不是永久的。却不是永久的，不能给我们真正永久的满足跟意义。这是保罗在提醒我们，跟神交往永恒的福音事上，请你记住，我们这些所追求的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神都不考虑，神都不考虑。真正的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接纳我们，是一种跟神的关系所带来的一种意义，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主要的困难是什么？把我们人生许多短暂的意义成为我们的身份，成为我们的凭据，成为我们的传统，成为我们的价值。我们一生，哎，有前面上次好像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说什么“穷洪荒之力”，听过这句话没有？哦，穷洪荒之力要去什么？要去争取哦。所以大家讲嘛，哦，那是什么？哦，穷洪荒之力，对了，弟兄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一样，哎，我们穷洪荒之力，这边好，洪荒之力去争取，成为我们短暂意义的奴隶。使我们被收制，我们走不出来，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要去从洪荒之地得到那个东西。弟兄姊妹们，当我安静默想这些福分的真理的时候，我也跟你们一样，很多时候我来美国是干嘛的？对不起，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如果当时来美国人家知道是我要来当牧师的话，我大概不会来。对不起，我求你容许我坦白来说，我来美国干嘛的？我来美国是要追求更高的学位，我要怎么样赚更多的钱，住更大的房子，对，买更好的车子，娶更漂亮的太太，没有，太太已经很漂亮了，我要去现在追求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同意吗？这是我一生，对，但是又怎么样？请你容许我说，这几十年下来，我来美国已经30几年了，吓死人了，一生就过去了，一生就过去了。我来的时候还是英俊潇洒的男生。30几年过去了以后，我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当我默想这些福音真理的时候，我开始体会基督是十字架的意义。因为想想看，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舍了自己，叫我得着儿子的名分，救我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是我的身份不一样的地方，我的凭据，我的传统价值。弟兄姊妹们，这是我的故事，福音的故事。我常常跟他在外面去讲的时候，我常常讲说，我来美国最大的收获不是拿学位，不是拿什么，不是什么东西，不是拿来美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认识耶稣，这是我来美国最大的收获，这是我永远的福气，很重要的。我的身份不是我的种族背景，不是我的凭据，不是我的才干，不是我的成就，我的价值不是物质，不是律法，我的身份，我的凭据，我的价值是从为我的罪而舍了自己的耶稣而来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蒙悦纳，我是神的儿子，我有永远的凭据，这是我的宝贝。弟兄姊妹，当我明白我的价值，我的满足不是从东西，这些世界的东西来的啊！当我明白神看我不是看我的成就、我的行为、我的能力、我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的财富、我的关系，当我神不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自由不自由？释放不释放？弟兄姊妹，这很重要，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让我能够真正的享受神儿子的身份，很轻易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常常讲，基督徒不是从一个苦海跳到一个苦海，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什么？一个自由释放的，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社会上往往注重人际关系，但是保罗接着在第六节说什么？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谁，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来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名望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感谢赞美神，你知道吗？哦，如果用外貌的话那就惨了， 那如果用外貌的话，上天堂的都是像假弟兄啊，像那个傅炎那个高高帅帅的帅哥富三代的哈。啊，像我这矮个子又矮又丑的，大概什么？大概没希望。感谢赞美神，神不是以外貌取人哦。你们都不怎么兴奋，我很兴奋，因为我身历在其中了。神不看这些啦，外在的因素神不考虑，不把人的证件、证书、名义放在考虑范围里面，在基督里面，身心的群体在这自由的根基上被建立起来。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地位怎么，不分男女，守割礼的、不守割礼的，没有分别，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体，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是自由。提多的角色在加拉太书里面非常特别，从提多的身上我们知道福音不在于行割礼，也不在于任何其他的地方证明。你看嘛，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做个新造的人。当我们被人窥探我们在基督里自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此退缩害怕，要勇敢的活出基督里的自由。所以别人说什么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有一个宝贝的身份，可以活出不一样。我们是福音的样板，福音真理的分水岭，表明福音的真理。第三点，在基督里，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享受群体的真自由。阿们。第七节到第十节描述了新成立的在基督里的群体，他说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谁呀？神。为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然后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往受割礼的那里去。好，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我本来也是热心去行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犹太人的使徒彼得、约翰、雅各跟外邦人的信徒提多跟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们这是什么？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什么意思？彼此怎么样？团契了，在福音上有份了。你是从国内来的，我是从台湾来的，你是从神州来的，我是从宝岛来的，再也怎么样？再也不分了。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成为一体了，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这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这样一个自由团契。你说在同一个团契上有份可能吗？哎，犹太人守割礼，外邦人不守割礼，但是怎么样？但是却在一起了。有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我们可以怎么相遇不一样，但是却可以同心，这是团契的意义，建立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犹太人守割礼，外邦人不守割礼，没有关系，教会有名望的跟刚信主的没关系，都一样。神不以外貌取人，你是长得很帅长得很漂亮，跟我这个长得不帅不漂亮的人一样，我们都在主里面怎么样成为一个真体。不是你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都一样，我们都在主里面怎么样，都是一样的。好，看到没有，这新的群体完全不同的背景，却可以成为一个同心合意的身体，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纪念穷人，热心的活出以基督为自由的根基的群体生活，很美啊，弟兄姊妹们，很美啊，你不觉得吗？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不做奴仆的真自由，我们有不窥探别人的自由，我们还可以享受群体里面的真自由，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自由。我实在实在实在实在是相信，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亲自去体会的真自由。请记住，你已经拥有了，你已经拥有了，不要像我发给各位的电邮里面买了一张彩票就放在那边不管，等到三个月以后才发现那个宝贝在里面。弟兄姊妹们，你已经拥有这个宝贝了，好好的享受，不要等到在病床上的时候，哎呦哇，我都忘记，我都没有想到神已经给我那么多的自由，我可以享受，不要等到那一天。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你已经拥有这样自由，好好的享受。跟弟兄姊妹们提醒扶持建立我们不做奴仆的自由，我们不去窥探别人的自由，我们更可以享受彼此间肢体的建造，彼此扶持，彼此恩待，让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你愿意去经历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体，我们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不管是从哪里来的， 从台湾来的，从中国来的，从香港来的，从菲律宾来的，从马来西亚来的，从其他地方来的，我们今天都成为义的，都是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今天都可以在你里面得到自由。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里面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不要让我们受到这世界的影响，不要让我们受到我们过去传统的影响，不要让我们受到过去潜意识的价值观的影响，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我们所拥有的宝贝，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不同，能够带出影响，能够真的是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颂赞。